大家晚上好，外面还有下雨哈，哦，所以大家冒着风雨来是很有道心的哦。哦，今天有新的补充讲义有拿到吗？有哈，62页开始，每一次看呢，好像都有补充讲义要做，真的好累哦。不要看还好，一看了就觉得怎么好像很多东西要补充。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第48经啊，就是81页啊，课本81页。这一部经非常有名，在我们的杂阿含经里面呢，这一部经非常非常有名，那有非常多的禅师，所以我今天有补充讲义给大家，就是我们最近非常有名的泡奥禅师，他对于这部经的注释非常好。那我有给今天补充讲义，就是有补充到他的著作啊，就是62页下面开始啊。泡奥禅师他对于这个泡沫譬喻经解释的非常好。那也许今天我在猜啦哈，也许我们讲完瑜伽师地论就结束了，可能这个要下个礼拜哈，所以泡奥禅师这个白话解释，如果大家有空的话，回家先看，那下个礼拜来说明，也许会更了解哈。好，那没关系，因为这部经太重要啊，所以我们瑜伽师地论的也很困难，所以我们慢慢来讲。好，那我们上个礼拜有送过色如聚墨这一段，对不对？啊。那我们来看82页哈，那色如聚墨的话，就是第一句就是譬如恒河大水暴起，随流聚墨啊，名目是夫地观分别，地观分别时无所有，无劳无实，无有坚固，所以者何？彼聚墨中无坚实故啊。那我们下面的受想行识呢，也是念到所以者何，彼聚墨中无坚实故，这里就停啊。所以我们82页大家看受如水泡这一段啊，因为如病如庸如赤如沙，无常苦空无我，每一段都相同啊，所以我们念了上个礼拜念过第一段色法的啊这8种观察，那我们下面就省略啊。那我们是受如水泡，就是念到3行前面2个字，所以者何？以彼水泡无坚实故。那想形式都是如此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诵受如水泡这一段。诸比丘譬如大雨，水泡一起一灭，名目是夫地观思维分别，地观思维分别时无所有，无实，坚固，所以者何？以彼水泡无坚实故。
后面没有啦哈，后面是重复，所以我们就省略了哈。那这个大家就靠那个
就是一目四行给他看完啊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想如野马流动，诸比丘譬如春末夏秋，无云无雨，甚终时野马流动，名目是夫地观思维分别，地观思维分别时无所有，无劳无实，无有坚固，所以者何？以彼野马无坚实故。 OK。那我们再来看四行如芭蕉，诸比丘譬如名目是夫求坚固树，是 入于山林，见大芭蕉树，充值长大，即伐其根，斩截其峰，叶叶刺薄，都无坚实，明目是夫，地观思维分别，地观思维分别时，无所有，无劳，无实，无有坚固，所以者何？以彼芭蕉无坚实故。 OK， 好，最后一段，是如幻师，诸比丘，譬如幻师，若幻师弟子以四渠道头换作象马，兵车兵步兵有智目目视，地观思维分别，地观思维分别时，无所有，无劳，无实，无有坚固，所以者何？以彼幻无坚实故。OK， 好，来我们看结义啊，结义就是重诵啦，把上面的色受想行识的五义呢，那重宣记诵啊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记言，观色如巨墨，受如水上泡，想如春时烟，诸行如芭蕉，诸事法如幻，日总性尊说，周杂地思维，正念善观察，无时不坚固，无有我所，于此苦运生，大智分别说，离于三法者，身为尘器物，受暖及诸事，离此余身分，勇气秋种间，如目无事想，此身常如是，幻味又于夫，如沙如毒刺，无有坚固者，比丘勤修习，观察此运身，昼夜常专精，正智细念住，有为行常喜，永得清凉处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这记诵很好哈，好，那我们先来把经文的一些重点跟大家说明。好，我们看81页，色如巨墨，倒数第二行。在恒河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印度哦。如果你有去过的话，你知道恒河是蛮宽的，但是没有想象的这么大啦哈。那如果下雨的话，当然就会有大水啊。那水流巨墨啊，那这个巨墨呢，跟我们第二个兽哈，如水泡有什么不同呢？那我有去查字典啊哈，巨墨就是聚在一起的许多小泡，聚在一起的哈小泡。那兽的那个水泡呢，就是在水面上pop起来半圆形啊，或者是球状形那种大个一点的啊，叫水泡。所以巨墨跟水泡在字典上是不同的啊，不同的。那这个巨墨，我们回到色法哈。那随这个河流的冲击啊，它就有很多小泡产生。明目视夫就是明眼的人，他会有地观，就是真实的观察分别它，那就会发现呢，这个巨墨它无所有，本来是没有的嘛，是因为水冲击到石头或者是木头，那它才会有这个小泡泡产生啊，它本来是无所有的啊。那无坚实，无有坚固啊，那所以知道呢，巨墨中无坚实啊。
那如是诸所有色，请看82页第一行。那上个礼拜我们也有提过，这里提到说所有色法，若过去未来现在，那一直到若远若近，总共有11观察，11种观察，这个是所有色受想行识都要的。我们上学期已经有详细的补充过这里的资料。那这样子观察这所有色之后呢，那他就能够确认他是无所有乃至无有坚固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？那后面第三行的这八种观就是他主要的方法，观察他如病如痈如赤如沙，无常苦空非我。这八种观我们在前面有上过，59页还有61页。那前面四种呢，大家可以写 A， 后面四种可以写 B。那如果是按照我们前面59页的说明呢，就是先修 B， 后才能住于 A， 这样了解吗？就是先修无常苦空无我，然后呢之后呢就可以安住于这种如病如痈的如实观察啊。那当然这个因为色受想行识都是如此，所以待会我们色四分啊，瑜伽师地论的色四分也有解释啊。而且他还把这八观呢，八种观分成清净的跟不清净的啊，就是说在我们修道的过程，它可以是加行位，也可以是圣者位，都可以用的啊，除非到了无学位阿罗汉，那就不用了啊，他已经能够无间等，就不需要啊。如果是凡夫或者是圣人，这八种观都要的啊。那诸所有色啊，那我们说所有的色法如聚末啊，那我们的色法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自己的四大啊，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心这个色法，诶，他说色法如聚末，我昨天照镜子，今天照镜子，明天照镜子都一样啊，那什么说色法如聚末呢？为什么会这样说啊？哦，笑死你，你不知道啊。这里的一般我们如果我们只有看这个中文字，这个色法我们当然就会解释到就是我们这个外表的色法啊。那实际上在如果大家有看清净道论还有很多止观的书呢，这种色法它不是指，它除了指这个外向的粗糙的色啊，它还有指细色啊，就是我们的色法里面四大嘛，即四大所造，那四大即四大所造呢，它还有更微细的组成地大，组成水大啊，那它的里面的成分呢，就是我们所讲的即微啊。那我今天有补充一个新的资料给大家看啊，这个是阿毗达摩的分类，但是在所有的止观的修学都有谈到这一个啊，就是今天的补充讲义62页最上面，我有补充一个叫诸所有色，有看到吗？有哈，那即为有两种，那白话的话呢，即为就是单子啊，或者现在的名字叫原子啊，原子或者是细胞啊，那微尘，佛教的用词就叫微尘或者是即微，那它是最细的色法里面最细不可再分，但是呢它虽然是最细，但是它不会单独存在的，所以待会我有画了一个圈圈，有看到吗啊？这个不是那个车轮胎的那个圈圈哦，它这个是阿毗达摩说色法有八不离色，就是它有八个即微组成一个微距，那一个微距里面就是有八个极微啊，组成一个最小的单位，这个单位只是其中最小的而已哦。那它如果是很多个组在一起的话，才会成为我们的地大 或者是水大啊。那这个是俱舍论也有提到啊，即为。那第二呢，分子啊，就是为聚啊，就是把所有的为尘啊聚在一起，就叫做为聚啊。它是色蕴中最为细，它会变化，且有对碍啊，就是对碍的话，就是有障碍啊，有执碍啊。那它会变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八个在一起嘛。就像我们人啊，一个在一起没事的哦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们一个人在家里啊，在房间没事，两个人、八个人有没有事？哎呦，就多了，对不对哈？吃的又意见不同啊，看电视又不同频道啊，每天都吵个不停啊。那这八个极为呢？我们看这个图，极为就是里面的圈圈，有没有？那集合在一起一个，这个叫做为聚，集合在一起整个叫做为聚啊。所以一般在南传阿毗达摩他们在修观四大差别观的时候，他们如果有进入到禅定的状态呢，他们禅修的经验是说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八个，就是在色法里面他可以观察到为聚里面的八个元素。那如果你能够看得到这八个全部的话，就代表你设法有看到了，这样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教法啊。那所以为什么他要追到最细的这一种极为去看呢？因为这种极为呀 才是刹那生灭的，它是刹那生灭的。你看哦，他说他不可再分。不可再分，就跟不一定是跟外道的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最细，最细的，但是它不能单独存在，它一定要八个在一起才会成就，它不能够单一一个或者七个不可以，它一定要八个啊。所以南传有一个名词叫做八不离色啊，就是最改天我再补那个说明给大家，它就是色法最小的单位有这些组合而成啊。那如果能够观察到这一个的话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，比如说我观察我的这个身体的地大，大家知道我们身体的地大有哪一些东西是地大吗？啊，骨头，还有呢，牙齿，哎，还有呢，头发，哎，头发应该算哈，然后呢？眉毛啊，总之你们去想啦齁。啊，比如说骨头啊，骨头。那骨头的话，他们就是在观色法的时候，他就是要观察到色法里面组成的这一种极为。所以他不是看白骨哦，不是看骨头而已哦。因为看骨头的话其实不难，现在的医生解剖学就看得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个不难。那在修禅修要看的是里面的极为色啊。那因为能够看得到这个，才是能够知道它是刹那生灭。那刹那生灭的话呢，才观察它内外粗细远近啊等等。那如此的话呢，我们才对于这个色法才会起厌离心，知道它是无常啊，不坚实的啊。否则的话，你看，如果是我们的这个肉体呀，我们的这个复合物。我们这个复合体，你说它是无常，其实如果是对一般没有学佛的人来说，他不太能接受的。因为我是好好的，你说我刹那生灭，对不对？你说友情是刹那生灭，你是不是精神有问题？对不对？因为哪有刹那生灭嘛？你从这个表象上看，你看不到刹那生灭，所以是从我们这个表象上去由定力的培养呢，我们能够观察到我们色法里面的这一种极为色啊，那一种才是有刹那生灭，才有像水泡一样嘛。否则我们这个肉体啊，我们这个皮肤哪有像水泡嘛？又不是被热水烫到，对不对哈？那所以它这一种都是形容极为色啊，好，那再来我们看。受如水泡啊，受如水泡这个。那水泡我刚刚已经有跟大家说了哈， 就是它是水面上的这一种气泡啊，一起一灭就是一生一灭啦啊，它就是生灭的。那它的形容词跟上面的设法一样哦啊。那第三，想如野马啊。那在经文呢，它是用野马，它说春末夏初啊，就是像我们现在哈、啊、春天嘛哈、啊，春天的尾巴，然后呢夏天的开始，那就会有无云无雨啊，日盛中时野马流动啊，就是如果在这种春末夏初啊，就会有经常有这种气候很炎热啊，开始有很多水蒸气，这野马流动就是水蒸气啦，讲白话一点就是水蒸气啊。那水蒸气远远看过去呢，就像这个野马在跑动啊。那其他的形容词跟上面一样啊。那不过呢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经文跟这个寄送哈、哦，这个响韵的形容不一样呢？对吧？经文的是野马，对不对？那寄送呢？寄送是什么？响如春时雁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它是如阳雁，所以阳雁或者是野马都是同样的东西，都是同样的东西，或者是叫鹿爱，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叫做鹿爱啊，就是那个叫什么长颈鹿的鹿啊、哦，就是爱懒的爱，鹿爱。那它这个响韵它比较特别，它可以有三种形容不同的形容词啊。一个是什么？野马，野马就是水蒸气在跑动啦啊。那再来是阳焰啊。再来是鹿爱啊，鹿爱。为什么叫鹿爱呢？诶，我有没有写错啊？鹿爱为什么叫鹿爱呢？是因为佛典里面是说，就是以前有也是就是这种野兽啦，他看到水蒸气以为是水啊，跑过去啦，哎，所以就叫做鹿爱啊。譬喻就是这样啦哈，它不能够所有的动物都包括在里面啦哈，嗯。你要说人也可以啊、哦、好，那再来的话我们看形韵如芭蕉啊，形如芭蕉。那经文啊，82页的经文，形如芭蕉是求坚固材，坚固的木材啊哈，直持立斧啊，就是尖利的斧头到山林里面去见大芭蕉树冲直长大啊，就是非常高大了哈、啊，非常的高大。那想就是要砍伐它的根，那去砍它的那个树枝，还有剥它的树叶啊。那发现是没有坚实的啊，就是芭蕉，大家有看过吧？啊，就橡胶树，跟橡胶树差不多啊。那你剥它的身体啊，就是一层一层剥的话，它没有那个没有中心的啊，空心。那叶子也是如此啊。那这个是形如芭蕉啊，也是没有坚实。那最后一个呢，是如幻师啊，是如幻师呢，这个幻师就是魔术师啊啊，或者是如魔术师的弟子啊。在四渠道头哈，就是四通八达的马路，就是十字路口了哈。那变化作种种的像马车步兵啊，就是让大家看表演就对了啊。那我们的士呢，也是好像这个魔术师一样哦，没有的它可以变化到像有真的一样啊，那让凡夫非常的颠倒啊，那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说的啊，嗯，所以大概经文是如此啊。那我们看一下83页的寄送啊，观色如巨墨， 受如水上泡，想如春时烟，焰啊，诸行如芭蕉，诸事法如幻。日总性尊说啊，这个日总性尊说就比较难解一点，因为刚开始，因为我读到这个下面啊，大家往下看哈，83页中间有一个《瑜伽师地论》卷16有吗？它同样是这个偈颂哦，诸色如巨墨，诸受类浮泡，这个类就是雷同啦，类同，诸想同阳焰，诸行遇芭蕉，诸事犹幻视，月清之所说，有没有？它是用这个月啊，上面杂含是用乐啊，日总，那这个是用月清，所以我就不晓得，它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过后来我查了资料呢，对杂含的注释呢，原来它是有这样分别的。大家看补充讲义46页啊，46页。上面第二段啊，46页的第二段，日总性尊，有没有？日总性尊。那在巴利的长老记经啊，有这样子的用词，是闻日总佛陀，有没有？善说诸言教，我正为妙法，如见色毛端啊。那这个注释书呢就有说了哈，这个日为什么佛陀被形容为日种呢？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刹帝利种性，在印度的时候有日种性跟月种性。那日种性的话就是甘肃王种性啊，那释迦族跟这个日种性啊同源啊，同个那个叫什么他们的那个叫血缘啊，那世尊就被称为日种佛陀，或者是日种性尊啊。日种性尊的话，应该是可以解释为日种性当中最尊贵的人啊，最尊贵的人啊，叫日种性尊啊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偈颂呢，我们回过头来看经文啊，那说五蕴呢都有这种譬喻啊，那佛世尊所说的啊，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那周匝地思维就是周匝应该就是周遍啊，如实的观察，那它是正念三观察无实不坚固。无有我所啊，那我们的这个苦蕴身啊，就是色受想行识呢，如果有智慧，这个大智应该是指佛陀啦哈，那佛陀分别跟我们说明啊哈，离于三法就成为这种垃圾了，就成为这个废弃物，就是这三个就是受暖识，这三个啊受暖识，如果是这三个离开我们的身体，那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好像这个木头一样了啊，已经没有心事，那就丢弃在这个丘种间啊，就是坟墓了啊。那上个学期我有跟大家说，我们有情生死啊，这个受暖识呢，那我们死的时候呢有就是有离开的这一种冷热的步骤啊。那我最近才想到，上一次呢，上个学期讲好像那个次序有一点倒乱啊，所以我下学期不是下学，下个星期会补充给大家啊。好，再来的话就是偈颂啊，此生常如是，患未幼愚夫啊，就是虚幻的啊，或者是虚伪的诱惑我们的凡夫啊，我们这种凡夫啊，其实他是如刺如沙无有坚固的。那比丘如果精进修学的话， 那观察这个五蕴身，那日夜都常精进，正智细念住的话，那才能够最后呢怎么样呢，有为行常喜。有为行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啊，五蕴有为法，常喜就是永喜啦，止喜永得清凉处，就是得到涅槃。那最后这两句话跟巴利文有一点不同，大家看注脚27，注脚27的最后一行，这个偈颂上面都跟巴利文一样，最后一行那两句跟巴利文不同，我们杂含是有为行常喜永得清凉处，那注脚27最后一行呢，巴利文是应断一切结，为己归依处，犹如燃头响，应息不动静，应该要希求这个不动的境界，就是涅槃。有看到吗？有哈，所以它跟我们汉译的有一点不同哈，那巴利文还有一个翻译，反而跟我们瑜伽师地论的用词相同，就是在82页的注脚最后一行，82页的注脚最后一行，就是注脚25哈，最后一行。那它对应相应部的经文呢，是观察审虑如实观察，见到仅仅是虚为无实，有没有？这个虚为无实啊，在我们的汉译呢，它把它翻成什么呢？无所有、无坚啊，不是。无所有、无劳、无实、无坚固，但是在巴利文它很简单，它就是虚为跟无实。但是瑜伽师地论的解释竟然是跟相应不一样哦，竟然是跟相应不一样，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啊。好，那到这里的话，我们就是把经文大概的说明了。那我们现在进入论述的说明。好，请看84页。因为84跟85页有一些用词不好解啊，也有一点复杂啊，不过我们慢慢来看啊。84页第一行啊，那瑜伽师地论卷74这里呢，它是譬喻这个五蕴是不是，它是譬喻有为法相啊，有为法相。那又当了知同于幻梦光影等等啊，这些譬喻，那犹如巨墨水泡阳焰芭蕉啊，如狂醉害冤。然后后面呢，第二行后面这里的标点有两种标法哈，一种是如饮料友，有看到吗？然后逗号呢是放到饮，一种标点是如饮尿友，顿点玉如甲子，顿点玉毒蛇甲啊，那这个是一种标点。另外一种标点就如我原本的标啊，不过后来我去查，这个本来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，因为这个譬喻是一组放在一起嘛，这个饮料有啦，还有这个甲子跟我们本来没有关系，但是我想一定有很多同学想要知道的啊，所以我又去找了资料啊，那在哪里啊，想一下，太多了，在66页，66页啊。当然它跟我们的杂含经五蕴的譬喻不相同，但是它也是在譬喻有为法啦，有为法。那补充讲义66页的上面有看到吗？饮料友，然后还有甲子。那饮料友是什么呢？这里的譬喻这里的说明很好笑哦。他说像这个警师跟背师哈，在瑜伽论记有说，他说有人被打晕在地上，有一个恶行人呢就把尿呢放在他的口里，然后他就活过来了。他活过来呢，然后就告诉他说，你刚刚是喝了我的尿才复活的。 那这个人呢，一听到呢，赶快跳到恒河里面去，泡浸了六个月才回家。好笑，我看的都很好笑。然后呢，这个因为呢，什么理由呢？他说西国人啊，就西方人，他们很禁忌碰触这个屎尿的，拿更何况去服用啊。那过去相传呢，承气药是粪啊，就是顺便在厕所里面轻浮之啊，大是非礼。那就是有人这样传呐、啊、哈，但是这个注释书呢，他认为这个不是合理的解释。承气药哈、啊，应该不可以这样解释。承气药，他说后面的，他说言承气药者，应该是说把别人丢弃的药渣啊，再煮来喝，叫承气药哈、啊，所以在印度传到中国，有很多翻译上的这种问题啊，以前啊哈、啊，没有人注释啊，没有人解释，没有人翻译的很好，所以以前的人修学佛法其实是很辛苦的，有些是很多是用猜测的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资料，反而很多人说我不要看那么多了，看那么多很复杂，我不晓得怎么修，跟以前的人是完全是两个世界啊。以前的人是他们得不到，他们千辛万苦都要经过沙漠啊去求法啊。那我们现在反而难一点的都不想去研究啊，去读，那是很可惜啊。那再来另外一个太云啊，太云也是另外一个论师啊，他说有两个朋友一起度过这个沙漠啊，没有水的地方。那一人呢得小水啊，就喝完了。那以自保，以自的尿呢将于彼人。他得到一点点水，他自己喝完，然后却装自己的尿给他的朋友吧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给他的朋友喝啊，所以叫做饮尿友。但是讲完哈、哦，大家知道他这个说明哈、哦，他是要譬喻有违法什么呢？啊，还要譬喻法，譬喻什么呢？跟有违法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就是非常让人家就是应该是厌恶的，有一种这样子厌离的心态啦，因为是不净物嘛啊。那有违法我们应该要这样观想，如我们身体的不净物，类似这样啦啊。那下一段呢，卷二十又提到甲子。甲子呢就是世间养子非亲生啊，就养子啊不是亲生的。外现亲善，内怀残取，空费家产，更需勘问啊。那所以这个是假的，就是养子啊，不是真正自己亲生。那这种就是类似有违法啦啊，我们对他再好，其实他要离开的时候呢，那延长一秒都不可啊，这个就有点像这种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课本84页。那第三行是空无愿，远离无取，虚伪不坚啊，如是等类差别无量啊。那虚伪不坚，我们也有补充讲义的，在47页，虚伪不坚啊，跟南传的巴利文有一点像啊，虚伪无实啊。那在我们补充讲义47页有找到吗？有哈，中间你看那个。84页这边啊，第一个84页的二，阿拉伯数字二，虚伪不坚啊。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，虚是空无我，伪是不净，不坚是无常，对吗？所以虚伪不坚是三个词，就是无常、 苦空不净这四个。也不是哦，无常、无我、空跟不净啊，这四个。所以论书的解释哈，有时候它可以把它切到很细哈。那不过我们参考了哈，参考了。OK， 我们回到课本的84页第二段哈。刚刚上面那里只是譬喻我们的经文啊，五蕴是有为的啊，有种种的虚伪不实啊等等。那再来是瑜伽师地论卷86，卷86这里就有两段啊，一个就是当知于所知事有七种如实通达自行啊，这边有列了七个智，有没有？第一个以得智、未得智、无颠倒智、是处非有、知非有智啊，你要这样顿哦哈，是处非有、知非有智。第五个是处所于知，不是是处所于知不空智啊。第六空不净智，苦不净智。然后第七是宿灭坏智。那这个在是处所于啦，知不空智啊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我们来看注释书啦哈，我们看注释书就有了。我们看补充讲义47页啊，补充讲义47页有啊，补充讲义47页的最下面84页这边啊。第一个我们先看含清净的解释，你对着这个课本来看哈。第一种呢，第一种无漏后得智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属于已得智，就第一个啊，你自己在旁边写一个一啊。那未得智是什么呢？就是无漏加行智，加行智就是还没有得到智慧嘛，它是加行而已，它还是凡夫啊。那后得智的话，就是已经得到无漏的这个后得啊，就是它是属于无漏智啊。那再来无漏正智，就是无颠倒智。啊，这个就是正智，这个是肯定是无漏的。再来是与有知有，与有知有，就是我们对于有的法要知道它是如实有或者是缘起有啊，这个就是第五个，我们课本的第五个啊。是处所于知，所于知不空智啊。那后面呢，他说很容易解释，但是我觉得怎么好像有些还不是很好解释哈、哦。他说余文亦知，没关系，我们再看下面第二笔资料哈、哦，余伽论记。那余伽论记呢，他说已得跟未得智就是一跟二嘛哈、哦，就是成德跟未成德的智慧。已得就是曾经得了哈、哦，就是已经得到的。那还没有得呢，就是加行嘛，啊，就是未得智。那再来言是处非有，知非有智，这个是第四个字啊，第四个字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啊，他解释就比较好理解了。他说遍计所执非有，知非有的智。你自己加一个的哈，我再念一次哈，那个逗号拿掉哈，你要把那个逗号拿掉。遍计所执非有，知其非有的智。你加一个的哈，字的后前面加一个的哈，可以吗？他什么意思呢？他说遍计执是非有的，但是遍计执本来就是没有的东西来的，是我们起了虚妄分别，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缘起法当中认为它是一个实有的境，实有的我才有这种能取跟索取产生，所以遍计执是非有的。那如果我们知道它是非有的话，就是一种非有的智慧，就是知道遍计所执非有的智慧，这样可以吗？ 你们静静的就是等于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偏计所执非有啊，偏计所执，那个逗号拿掉哈，非有，我是这样理解了哈，这边到这里，偏计所执本来就是非有的，那如果我们能够清楚知道它是非有的话，那这一种智慧就叫做什么啊？知非有，哎，非有的智了，哎，非有的智慧了。那你就是要加一个的啦，这边加一个的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哈，嗯。那因为我们最近在读那个《色大生论》，所以现在为师不是那么害怕了，而且可以解得很好，是。成德就是以德治啊，对，无乐无漏后得治嘛啊，未成德，对对对对，就加行嘛啊，嗯，好，那最后一行呢，四处所余知不空智者是什么呢？他说依他起性不空，不空故啊，应该是不空故，然后呢知是不空的智，就叫做不空智啊，依他起性不空故。依他起性不空故。OK， 逗号，然后呢？知什么？知是不空的字啊。好，那这里呢，需要稍微说明一下了哈。因为我们瑜伽师地论呢，虽然色四分它是解释，色四分它是解释那个杂含，但是它还是蛮多不少啦，不是蛮多，就是蛮不少瑜伽行派的名相在里面，像这一个就是。那我稍微给它解释一下啦哈，在瑜伽行派他们有三自性，有听过吧啊，就是偏计执，依他起，还有呢缘成实啊、哦、OK， 这三性叫做三自性都可以啊，缘成实。那现在要讲的是这两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缘成实是属于圣人的，所以这个我们先不看。那凡夫呢，这两个是我们可以体验的。那通常呢我们都说依他起啊、哦、依他起，比如说啦哈、哦，可染可净，它是在依他起来说的啊。那如果是说它往依他起的缘起啊，哈，依他起就是阿赖耶识所阿赖耶识的种子起现行，那个就叫做依他起了哈，依他起的虚妄分别。比如说它相依他起，这个是依他啦齁，我们说这个是依他。如果他起了染着，那他就成为什么？他就成为偏计执啊。那如果依他起，他在缘起法当中他不染着的话啊，就是不染着，那它就是缘成实 ，OK。所以这个依他起呢，在唯识来说是缘起法啊，就是因缘缘生法，是缘生法啊。那他说依他起是不空的，因为呢，如果没有这个缘起缘生的法的话， 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生死跟生死流转跟幻灭的，是没有办法了解的啊。所以依他起性，他说他是不空的。那如果能够知道这个缘起缘生法它是不空的话，才能够借助这样子的不空的智慧来修学啊。那但是呢，我们要如果要引发这种缘成实的智慧呢，缘成实的智慧，那它不是说我不管这个杂染就可以成就我，不是，它是说我们要得到缘成实，也是要从片剂值这边是远离它这种能取所取的懒浊啊。因为片剂值呢，它就会产生见分跟相分啊，就是能见能跟所啊，我们一般讲的就是能取跟所取这两个，就是片剂值它会产生的啊。我们会起杂染，会造业，就是因为我们无明啊，我们看待这个世间都是有我看到外面的境界，就是有能观的人跟所观的境，所以一有这个能所的对立呢，就会造业轮回，所以这一种就是片剂值产生的一个效果。那凡夫都一定是会有的哦。那透过修行呢，他可以把这两者空去，所以圆成时呢，他说二取空，这两种取如果空掉的话，圆成时自然就显现，它是这样的。圆成这两种空啊，能取跟所取空掉的话，圆成时就自然显现啊。所以在唯识学他们的修行的方法的说明是简单介绍可以如此啊。那所以呢，在这种七种如实智当中呢，它有这两种智慧，一种是知其非有的智慧啊，就是空其所空，像导师的用词我觉得可以套在这里啊。第一个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呢偏计所执非有，这个就是这个要空掉的，所以叫做空其所空，这个是要空的。那依他起呢是不可以空的，所以依他起是不空，叫做有其所有，还有缘成实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有其所有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再继续后面的说明。